我们台北教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荣幸能够请到陈长老来这边为我们讲解但以理书。他以前的话曾经在我们这边讲过五纪要义跟启示录。陈长老非常资深，他从18岁神学毕业以后19岁当传道，现在已经79岁了，所以已经为神工作60年以上。陈长老对于旧约各方面新约也是一样圣经非常熟悉，所以我们有机会请到他来专题讲这个但以理书。今天晚上明天整天安息日，还有11月13的礼拜五跟14号整天，总共这四天我们会讲解但以理书。然后我们有那个讲义在后面，每一个人要签名，一个人一本啊、哦。那我们礼拜六就不发了，我们礼拜五才发。那课本的话今天拿着，礼拜六你明天一定要带来，在下一次的话也是要带课本来啊、哦。那因为陈长老已经79岁年长，他脚又会痛，所以我们就请他直接在前面啊、哦、坐着跟我们讲解但以理书。我们谢谢陈长老。
哈利路亚，大家晚安。感谢主哈，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有四个月，有四次的礼拜五，还有安息日，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学习啊、旧约的但以理书。啊、希望这卷书能带给我们很好的勉励，以及圣经的知识，愿主耶稣带领我们。那刚蔡执事啊有介绍过哈，我已经退休，14年了哈、哦，退休14年。不过这当中啊，能够主耶稣的恩典哈，能够在各处，来为主工作啊，将我所学的，能够来讲给大家啊，互相分享啊。那这个课本哦，刚刚已经宣布哦，今天拿，明天拿，都是第一次拿就好了哈。啊，希望签上你的名字，还有你可以没批，可以注解哈，自己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可以写上去，因为这是送给大家的哈。那下一次11月还有12月还有再下一次，一共4次希望大家如果每逢但以理书的学习都能够带过来哈。当然了，我讲课主要是根据圣经来讲，这本课本呢给我们预习用或者是复习用啊，现在要看，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凭着圣经哈、我们用圣经来讲啊。好，现在哈、请大家看这个课本的第五页，课本的第五页啊。这是有一个前言哈，我们先把有关但以理书的一些有关的信息啊， 先做一个了解啊。第一个就是书名《但以理书》，这里讲啊，《但以理书》被列为旧约四大预言书之一。我不知道杨长老他所说的四大预言书是哪四卷啊？他虽然是我的老师，但是我们没有上过他但以理的课。那他这样讲哦，四大预言书可能是指先知书啊。如果是先知书的话，那么四大预言书应该是指着以西结、但以理、弥迦还有撒加利亚啊，大概是这四卷吧啊。我们不是真正的了解啊，不是他既然这样讲啊，我们就猜一猜啊，应该是以西结、但以理、弥迦还有撒加利亚啊。因为是预言书嘛，所以但以理书又常常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记得五年前呢，我在台北教会也用四次，那一次是礼拜五、礼拜六还有礼拜天的早上四堂把它讲完啊。那相隔五年我们又再一起来学习这个预言书啊。那因为但以理书啊又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可见呢它很多是预言，很多都是未来的事啊，所以值得我们呢多祷告来思考啊。那这卷书啊，因为但以理是作者，所以就用但以理这个名字来命名，他的书名啊叫《但以理书》。但以理，希伯来话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主，神是我的审判主。好，再来，我们来谈谈作者。作者无疑的，当然就是但以理。我从小五岁在真耶稣教会受洗，70多年来啊，我从来没有怀疑，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但以理。但是偏偏呢，有一些圣经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但以理书所说的预言呢，几百年后非常准确的应验了啊，而且啊应验的非常的神准，所以难怪有一些比较现代的作者啊，他们就不相信但以理书啊，他的作者是但以理，因为但以理啊是主前606啊到534年，这当中他在当先知啊，来看异象说预言。那他讲的信息，特别是第七章以后啊，7章到11章这几章当中啊，差不多都是讲几百年后的历史啊，特别是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甚至于罗马帝国都牵涉在内。那一个几百年前讲的预言呢，到了时候竟然呢全部都应验，而且非常准确的来应验。所以有一些新神学派啊就不相信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所写啊，就是因为太正确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启示预言的人呢，是天上的神，历史就操控在神的手中，所以当然呢，几百年以后要发生的事，这么准确的，透过但以理啊， 来说出来啊，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嘛，所以啊，从小到现在啊，我都没有怀疑啊，作者就是但以理啊。虽然是这样讲啊，但是我们还是有几点的证明啊。为什么我们相信啊，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但以理？有底下啊，就是课本里面呢，也有谈的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但以理书里面有许多文章啊，都是第一人称啊，用第一人称，也就是说啊，但以理自己说我怎么样，我看到了，我想到了。那么第一人称啊，这个记载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以及十二章，都有这样的我但以理怎么这样的记载。那我，那可见这本书是他自己写的，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参考一节就好了，看但以理书第七章。我看这个作文呢，有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啊，这里面呢，很多第一人称啊，请看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间看到异象，我啊，这里用我，所以哦，可见这本书啊是他写的。”一点都没有错。第四节，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我也是我在看啊，我不是别人啊。第六节，此后我观看，所以他在看异象的时候，仍然是说我。我们之所以相信但以理书的作者是但以理，因为书里面很多地方用第一人称，就是我啊。有一个对啊。好了，可以。那第二，我们之所以相信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他本身，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主耶稣证实了，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但以理书啊，请看马太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因为我们恐怕耽误时间哈，啊，所以不翻译了哈，啊，拢用国语来讲哈，啊，大概咱台北教会这兄弟姊妹应该拢听有吼，国语拢听有，啊，我一半句用台语啦哈，啊，用国语为主，国语为主，台语为辅啊。来讲课，因为在翻译哦就不够时间的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这里主耶稣讲啊，先知但以理所说，那所说的这个行毁坏可证的这个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十一章、十二章都有出现。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我们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讲啊。那这一句的出处啊，就是但以理书。 那主耶稣证实，这就是先知但以理所说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哦，但以理书的作者啊，这个一定是但以理没有错，因为主耶稣也亲自证实了。另外，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三十四节，灭了烈火的猛士。啊，我们读到这里。希伯来书啊，这个是犹太人呢、非常重视的一卷圣经。那这里面呢，在十一章里面谈了一些信心的伟人啊，信心的祖先，一直谈到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这里谈到两句话，一句是堵了狮子的口，还有三十四节灭了烈火的猛士。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亲自证实了但以理书的内容啊是绝对的，是正确的。那么这里所说的堵了狮子的口，就是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啊，在但以理啊，在狮子坑里面没有被吃掉，因为天使啊把狮子的口堵起来啊。另外三十四节灭了烈火的猛士，那是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故事啊。但以理三个好朋友啊，因为持守信仰被丢到烈火的窑中，但是火并不能吞灭他们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啊，特别把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啊印证在这里。而希伯来书又是犹太人的最看重的一卷圣经啊，所以我们相信哈、这个但以理书的作者一定是但以理，没有错。好，那么这个课本里面哈、这个作者，请看那个作者哈、第六行，就是这里有一个第二章和第六章，应该是错误的哈。应该是第三章跟第六章啊，一个二要改成三才对。好，现在看再看第五页这里啊，第六页的这个年代啊，历代了年代，第六页哈、年代，但以理书的年代啊，应该是从主前606。到主前534，应该是这样子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主前606就是犹太人啊第一次被掳去巴比伦。被掳去巴比伦呢、耶利米先知在25章说，那是尼布甲尼撒的元年。元年。那根据历史哈，尼布甲尼撒王的元年就是主前606，那个时候啊，但以理大约是16岁啊。我们在第七页的第二行那里有说啊，但以理大概是16岁。那16岁啊，再加上巴比伦的70年。因为神预言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是70年，16再加70啊，是86了哦。所以但以理啊，在巴比伦的历史啊，已经86岁了哦。86岁，另外在但以理书第10章讲一句话啊，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十章的第一节，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 这里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的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从这一节圣经呢，我们知道但以理啊，当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他还在当先知，也就是说啊，波斯王古列第三年他还活着。那波斯王古列第一年就是536嘛，哦，我们一般讲的主前536年，那606跟536算起来刚好是70年呢，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历史，就是从主前606到536。那巴比伦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波斯王古列的第一年，波斯王古列第一年是536。那么在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也就是534，主前534，那个时候呢，但以理还活着，并且还继续在看异象，所以这里又可以加上两岁。大概是88了，刚刚我们说16岁被掳，巴比伦70年是86，这里再加上两岁是88。88嘛，什么时候死不知道，他只有记到这里。一般呢，有关但以理书的预言，他的历史啊，是说他最后在波斯帝国的京都苏珊来离世了，那所以我们一般呢估计但以理应该活到90岁左右，应该是活到90岁左右，90岁左右啊，他身体还健朗，精神也不错，所以不断的有神的预言启示临到他，大约是大概是这样子啊。我们再看这个文字哈，第七页这个文字，但以理书的文字哈，有两个，一个是原文的希伯来文，一个是亚兰文，也就是所谓的加勒底文啊，巴比伦人用的哈，就是这两种。那从圣经的原文来看呢，是第一章跟第八章以后通通是希伯来文啊，那第二章开始到第七章这个当中呢是亚兰文，所以但以理书的文字大概只有这两种啊，一种是希伯来文，就是第一章跟八章以后，亚兰文是二章到第七章，第二章到第七章啊，这个是亚兰文。那巴比伦，这个但以理啊，对这两种文字啊都非常精通，因为他是希伯来人啊，所以在国家自己的本国就已经学了希伯来文。后来他到巴比伦学校，王宫学校读了三年。他以最优异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所以亚兰文也是非常的精通啊，所以难怪他用这两种文字来写。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第二章到第七章用亚兰文，是因为要给当时那个巴比伦人马代波斯这些国家的国民来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二章到七章就特别用当时通用的这个语文来写。那其他大概是写给犹太人所以第一章跟第八章以后就是希伯来文。好，现在看内容，这个内容但以理书大概可以分作两大段我们如果把但以理书拿起来把它拨开，就是刚好两半第一章到第六章是第一段七章到十二章是第二段 哦，这刚刚好啊，一到六，七到十二，分成两半。那一到六章是有关历史的部分，啊，历史为部分啊。那七章到十二章呢，大多是预言，还有预象、意象啊，预言跟意象啊。所以啊，我们通常啊，不管是小朋友、幼稚班、幼年班啊，我们小时候所听的故事啊，大概是第一章到第六章。那第七章到十二章啊，因为都是预言，是意象啊，很多弟兄姊妹啊就很不喜欢的啊。啊，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传道人很少讲，那长老之事也没有刻意去讲啊，因此我们对第七章到十二章啊就觉得很陌生啊，因为陌生啊，你不讲我不讲啊，读起来就很生涩，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啊，就好像启示录一样。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内容啊，分作这两个部分，一到六是历史的，七到十二是预言的，就将来的事啊。那如果用这个十二章来讲啊，第二章是但以理书的主题，第二章尤其那个大象啊，那个金熊啊，一意象的意象啊，就是但以理书的主题。这个主题呢，是把从巴比伦帝国开始到耶稣基督再临之前，世界所要发生的大事，都透过这个意象，这个大象的意象来指明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那个金象的意象啊，金熊、大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历史啊，从巴比伦一直到耶稣再来啊，这都描述在这个大象的意象里面。假定我们要再详细的分啊，那么第一章到第四章哈，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啊，第一章跟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第五章呢，就是巴比伦王末代皇帝伯沙沙王的故事，伯沙沙王啊。第六章呢，就是新的朝代马代王大利乌王的故事了。好，那么从第七章到十二章一共有四个意象啊，第七章到十二章这里面包含四个意象。第七章是第一个意象，第八章是第二个意象，第九章是第三个意象，十跟十一是第四个意象，十二章就是结论了啊，十二章就是结论，大概它的内容啊是这样的分布了啊，这样的分布啊。这个是有关这个前言的部分哈。好，那么我们再来谈谈哈，这个圣经里面呢有很多但以理，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些但以理啊，是不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还是另有其人哦，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啊，好像是哎，是不是但以理书这个但以理呢？应该不是啊，所以有几个但以理啊，我们来了解他的背景哈，也来谈谈啊。第一个就是历代志上第三章啊，请看一下历代志上第三章第一章。历代志上三章第一节，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西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这个第一节有一个但以利，原文呢就是但以利啊，一样的哈，一样的发音哈，但以理，这个但以理，那么这个但以理，这个但以理是不是但以理书这个呢？啊，我们应该排除， 因为这是大卫的儿子啊，显然不是，因为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出来他是西西家的后代啊，根本啊在大卫的后面很久很久，所以啊这个但以利啊应该不是但以理书这个。第二个，看以斯拉记第八章，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二节，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二节，属非尼哈的子孙有格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理。这些人呢，虽然是被掳归回之后的名单，但是啊，这个但以理啊，应该也不是但以理书那个但以理。理由是因为这个但以理啊是祭司的后代啊，刚刚念的灰尼哈了第二节哈，灰尼哈、以他玛，这都是祭司。啊，祭司的祖孙有但以理，那但以理不是祭司啊，他是君王的后代啊，他是君王的后代啊，他是西西家王的子孙，是王室的人，是贵族啊，跟这个祭司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啊，这个以斯拉记八章第二节个但以理啊，绝对不是但以理书这个啊。好，第三个，尼希米记第十章，尼希米记第十章第六节第六节，十章六节，这里啊有一个但以理，这个但以理啊跟前面那个又不同，那就是回国之后那些祭司立位人在签名，那签名当中有一个人呢啊，就是尼希米记十章六节的但以理，这个呢啊也是祭司立位人，那跟但以理啊是王室的子孙啊，王室的血统，也是不对啊，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但以理啊排除在外啊。再来还有两个但以理哈，应该就是了。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这是以西结的信息。他说，其中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还有同这一章的二十节，十四章二十节，十四章二十节，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啊，这两节圣经呢谈到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个但以理是谁呢啊？那一般呢、解经的人的看法，这个但以理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为什么？第一个，因为他是跟以西结先知同时代的人啊。我们知道被掳去巴比伦一共有三次啊，第一次是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被掳去，第二次嘛就是以西结先知，所以以西结跟但以理是同一个时代，就算不认识嘛也听过。所以啊，他提到挪亚、但以理、约伯，那这三个人刚好在代表三个时代对但以理来讲啊是三个时代，挪亚是上古时代的人，约伯呢是中古时代的人，但以理呢是近代的人啊。用以西结来讲这个挪亚是古代的人，约伯是中古代的人，那但以理是近代的人啊，所以这三个人呢其中的这个但以理，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西结是听过，不认识嘛至少也听过， 所以啊，他提到但以理是一个义人啊。那这个义人呢，只能因他的义来得救啊。另外就是以西书，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个看起来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恰过一个但以理。二十八章的第三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三节，第三节，看哪、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以西结先知在这里讲预言，其中啊，在二十八章他是讲推罗王。但是他透过这个推罗王啊，来讲撒旦的故事，撒旦的故事啊，因为推罗王啊，不可能像这里面所描述的啊，尤其这个十二节哈，这里在推罗王做哀歌，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个推罗王是以后的人，不可能在伊甸园嘛，所以这个是透过这个推罗王啊来描述撒旦的存在，撒旦的现在啊、哦，哎，那么在第三节他说：“看呐、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就是以西结说魔鬼哈、哦，撒旦的、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我们知道但以理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以西结先知啊受神的启示，他说撒旦啊还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啊，更有智慧啊，所以以这个程度来讲哈，但以理是讲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历史奥秘，但是但以啊这个魔鬼的智慧啊，那更惊人了。啊，所以，十二节才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能美丽。我们在谈撒旦的时候啊，撒旦不是那个真歹看、青面妖孽一款的啊。其实啊，魔鬼是很美丽的啊，他要变成非常漂亮啊，让你看也有可能啊。他们曾经在伊甸神的园中啊佩戴整齐啊，啊，所以这里讲的啊这个。但以理啊，就是当代最有智慧的但以理啊，所以我们相信以西结先知啊所说的啊，不管是十四章所说，或是二十八章所说的这个但以理呢，啊，应该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没有错啊。啊，这个是有关但以理啊的种种哈。好，那我们再看第一章的第三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先声明一下，我们这个讲习会齁，会时间会长一点啊，不会很长的，但是会长一点啊。比平常聚会长一点哈，是希望大家多担待哈。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经第三章，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啊，这里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是交在太监长。亚斯比拿来管理啊？为什么现在这个但以理跟因三个朋友来交给太监长？太监长啊，所以啊，我们在研究但以理的故事啊，有些人就说，应该但以理哈，可能掠去巴比伦人做太监，做太监的啊，就是根据。这一段还有以赛亚书这一段，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九章，为什么交给太监长？因为他们是太监嘛，是太监。 39章的第七节，以赛亚书39章第七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这句话是但以理的祖先叫做西西家王，西西家王这是个很好的王，他得了必死的病，后来啊因为他恳切祷告，所以神又留了他15年的寿命。那西西家从那个必死的病当中得到痊愈了，他竟然呢 太高兴了，所以啊当巴比伦王派使者来慰问他的时候，他就把全国所有的金银财宝，所有的武器都打开，那些仓库啊都查开给巴比伦王的使者看。看完了以后，神就差遣以赛亚先知去对西西家王说，刚刚啊那些人是谁？他说是巴比伦王的使者。他说你给他看什么东西啊？他说我把全国最精华的财宝武器通通给他看的。所以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就这样说了，说时候要到了，这个第六节哈，日子必到，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然后又说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啊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就是因为这句话这两句，所以啊很多人揣测啊猜测啊，这个猜测也是有根据，就是但以理齁跟这三个朋友从掠去巴比伦呢做太监。那么太监呢，我们中国人呢一想啊就这个太监呢就是不能生育嘛，比阉嘛比阉呗。因为齁太监一天到晚在皇帝旁边嘛，王宫里面宫女又那么多，个个又是漂亮年轻，假如没有阉割的话，可能作怪做坏事，所以中国的太监都是被阉割嘛。但是犹太人当时的人所说的太监是不是被阉割呢？圣经没有说，只有说他是太监他是太监我们再想一想，也可以来做一个推论呢。你看但以理书哈，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都唔惊死哦，唔惊死狮子坑就到狮子坑嘛，没有什么，反正也许他认为我一个人死了，全家都死了嘛。这三个朋友吼，从迄个烈火窑中烈火，也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们认为死就死吧，反正我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所以我们从但以理书看不出来但以理有家族你安怎看吧，看不出来但以理有家属无？无，是不是真正无不知，但是圣经无记，所以有可能他真的是太监那不管怎么样的，反正西西家王所做的这件事但以理把它应验了给应验所以但以理被人抓去的时候就是去巴比伦王宫做太监做太监。好，另外哈，根据刚刚我们念的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王室，他是贵族，这个王室就是王的血统，是贵族，是贵族，因为王室就是贵族，所以他是犹大 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犹大支派拢是王啦，啊，那利未支派拢是祭司，哈，啊，那犹大支派拢是王啊，所以他是王室的成员呐，啊，没有错的。好，那么从这个但以理书哈，我们再了解一件事了，就是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呢，一共有三次。现在请看那个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哈，犹太人比落巴比伦触手五三有三。第二段啊，被掳的次数，第一次是尼布甲尼撒元年啊，这是亚利比书二十五经第一章所描写啊。元年就是尼布甲尼撒作王的那一年呢，啊，他们第一次被掳。那么第一次被掳啊，啊，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被掳了，还有其他一些老百姓。第二次是尼布甲尼撒王第八年，第八年，啊，这个第八年呢是根据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八到十六节，这个我们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啊，尼布甲尼撒得背你，因为第八年，所以哈，这个第一次是主前六零六，这个没有错。第二次是尼布甲尼撒第八年，这个约于主前五七九，这个应该是错了，这个、印错了，这个是五九九才对哈，五九九大家就改一改。那这一次呢，以西结先知也是被掳的当中。啊，是第二次，第三次，尼布甲尼撒王十九年，啊，这个十七年也是写错，十九年，这个是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可以看出来啊。那如果是十九年，那么就是主前五八八啊，五八八不是五八九，五八八啊。那耶利米先知呢，在这一次被掳了。所以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一共有三次，那比较有名的人物，第一次但以理被掳，第二次以西结先知被掳，第三次耶利米先知被掳。那被掳时候的王啊，第一次是约雅敬，用阿敬王约雅敬，第二次是约雅金用阿金，啊，用阿金。第三次是薛底加，西底加王啊，哦。所以大概哈，哦，我们了解一下，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再分三次：第一次但以理，第二次以西结，第三次是耶利米啊。那第一次的王是约雅敬用阿金，第二次的王是约雅金用阿金。啊，第三次的王是西底家薛底加，哎，啊，这个薛底加哈，了啊，国家就灭亡啊，无啊，啊，所以薛底加王啊是最后一个。啊，你家用国语读看嘛咧，啊，都西底家了，所以咱那边了解哈，较好记就是犹太人哈，最后一个哦，都西底家。西底家，我第一读是较无差啦，吼，啊，那用国语吼，就是西底家嘛。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啊，西底家王。哎，好，那纵观以上啊这些资料，我们来说但以理这个人。耶稣说他是先知。啊，马太二十四章十五节，以西结先知说他是异人，一是异人，异人。以西结先知又说他是智慧人，地慧人。啊，那耶稣说他是先知，先知说他是异人，是智慧人。但以理书有两句话叫做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他有美好的灵性，这功能败 五章十二节跟六章第三节，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吼、哦，但以理这个人呐、啊，他灵性美好，不是跟他外表长得英俊、健康，灵性美好。还有第十章吼、哦，第十章、十一、十十九节，也是讲两拜，大蒙眷爱的人，大蒙关爱的人。所以我那个读这个但以理书，读得起来吼、哦、啊，这个但以理啊，真正是一个好人啊。所以我给他叫做称个名称啊，叫古今完人了、啊。古今完人，古今的完人完全人。但圣经吼、哦、真少完全人，除了主耶稣以外。但是呢，但以理哦，完全人，你个对第一章甲读甲十二章吼、哦。无过失，在神面前，在王的面前，毫无过失，毫无错误，真正是一个完全人啊！所以读这个但以理书吼，读但以理的故事啊，会令人呢、啊、灵性向善、向上、向善啊！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人嘛，无论对神、对王、对人、对朋友、对敌人，都感觉非常的完美。真的是一个古今完人，所以他自己的书信里面呢、啊，就说美好的灵性，这是自己讲的哟、哦。伊自己安尼敢讲啊，因为伊真正是美好灵性。再来是大蒙眷爱的人，蒙神的眷爱，蒙人的眷爱，蒙王的眷爱，蒙友人的眷爱，是大蒙眷爱的人。所以哦，读但以理书啊，读起来。会令人呢、啊、觉得非常的敬佩，也非常的令人感动啊！真的，天底下有这么一个这么好的人哈、啊，很不简单。好，那么各位再看一下哈、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里有。被掳的原因哈，请看那个第十页第十页，犹太人比诺去巴比伦啊，第二那个六月节哈，犹大人为什么会被掳呢？这里讲到那个原因呢，啊，为什么一个国家就那灭亡，所有的百姓拢被掠去外国，为什么？而且他是神独居之民，神所拣选的、所亲爱的子民。为什么神把他的子民交给外邦的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去巴比伦，而且是七十年，定这个七十年啊？后来真是不折不扣啊！七十年以后又回到故乡来，这个是全世界没有的。因为是出于神嘛，啊，所以神说被掳啊，七十年，啊，果然到七十年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所以从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开始啊，就是第七十年的应验，他们一步一步的回来啊。那么这里谈到为什么被掳，为什么被掳啊？有四个原因，四个原因。这个哈、哦，对我们今天的灵修啊，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要像他们当时所犯的错误，免得被撒旦所掳。啊，第一个，敬拜偶像，敬拜偶像。从但历代志下来看哈、哦，历代志下这个三十。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哈，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啊，从这个马拉西王开始，马拉西王做派，第二拜偶像。那么马拉西之后就是亚门。亚门之后有一个约西亚， 约西亚是足好的，阿玛拉西是足歹，阿公足歹，阿这个孙约西亚真好。那约西亚好，他的儿子约哈斯又变坏，一直到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啊，所以我们从历代之下三十三章以后一直读哈，读到三十六章，犹太人完全灭亡。看来啊，就是从马拉西王开始啊，马拉西王开始种下拜偶像的种子。这个人啊，这个王上爱拜偶像，他影响太大，因为他十二岁就当王，当王啊，一共五十五年，做王做过就我当哦。那做王五十五年呢，如果做得好，影响啊也是很大；如果做得不好，影响更大。他因为做五十五年的王啊，所以影响当时的犹太人的信仰太大了。那从历代志下三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从这个第一节啊，他做王五十五年；第二节，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下滑外邦人呢、啊。啊，那些可憎恶的啊，然后第三节重新建筑他的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足坛做木偶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第四节在神的殿中足坛，第五节啊，在神的领院为天上的万象而足坛。第六节。带新嫩子骨，使他的儿女惊活，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地交鬼，这么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七节又在神的殿里面立雕刻的偶像，所以、哦、这个是一个经济的，对马拉西王开始经济的拜偶像的经济，无论什么神都拜，插头啊、巴利亚瑟拉。啊，这个巴利就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什么神都拜，啊，当然他的孙三十四章哦，约西亚王就把他全部毁掉，把这些偶像都毁掉。可是他的儿子呢，约西亚王的儿子，到了三十五章的下面又开始拜了，最后三十六章哦，到西底家王的时候啊，很惨了，啊。什么毛病都来了，所以哈、哦，犹太人被掳巴比伦，第一个原因呢、啊，就是敬拜偶像。偶像对我们今天来说有很多种。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一个是马门，一个是神。马门就是偶像，啊，马门就是财力。现在很多人呢、啊，贪爱钱财，自毁前途。啊，这个就是犹太人所拜的偶像，我们今天在拜无形的偶像，这个也是很厉害，名誉地位都是偶像啊。第二个呢，不守安息日，这个不守安息日也是当时被掳的主要原因啊。请看耶利米书十七章二十七节，耶利米书十七章二十七节，十七章二十七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神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的各城门来点火？这个点火就是战争了，战争的火。那为什么有战争呢？因为你们不以安息日为圣日。所以、哦、当时的犹太人、啊要灭亡之前，就是因为大家看清安息日，悖逆背叛安息日、并且在安息日来犯罪，所以成为他们被掳的原因之一了、好，第三个、十一页，第三个焚烧神的书，这是约雅敬王啊把那个耶利米先知的警告那些书啊把它烧掉了。这个书呢就是神所吩咐的要警告王的，可是他竟然把它扔在 前面的那个火盆里面把它烧掉，看清神的书，不听神的话，如同我们今天呢、也一样，如果信徒不遵守圣经的教训，甚至也把圣经呢丢了，都不看了，这也是会让我们被掳，自毁前途啊。第四啊，就是不听警戒啊。我们最后再看这一段就好了，《历代志下》36章，《历代志下》36章。36章的从15节啊，15节，历代志历代记下36章的15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紧接着17节，神就兴起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兽，耶和华将他们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面啊。以下省略，就是因为有上面这几个原因，所以神把他交在加勒底人的手，就是巴比伦人的手，把他交付出去，结果他们全国就灭亡了。好，我们再看19节的高赞，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烧毁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召见的加勒底王就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的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是先知在警告，在预言，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悖逆不顺从这样在不听先知的话，那么最后是无法可救，你们的家园还有圣殿全部被烧被毁。所以到西底家王的时候果然呢整个国家的精华特别是圣殿还有圣殿里面的器皿呢，全部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被掳的原因呢，这四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原因，就是拜偶像、无修安休日、无修行的话不听先帝的劝诫这个是四个被掳的主因好了，那我们晚上就看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进入这个第一章希望各位在听讲课之前呢，能够把第一章读一读因为我们明天要看第一章跟第二章希望大家先有个了解。好，那等一下唱诗的时候，我们要唱188首这个188首就是我们这一次但以理书的主题曲主题曲。因为我们赞美诗这个400多首里面有关但以理书的只有3首，跟他三秀呢。一首是328新诗，但是328是但以理书第4章的37节做主题去编的，我们如果没有特别标明了，我们看不出来所以我就不采纳那个328了。还有一首就是155，那155首只有3节的第一句话，只有一句唯独188首这是最精彩了可以说是但以理书的精华尤其是第一节，古有三人心最坚刚，扔在火中没有损，那是但以理书第3章。第2节，但以理因祷告如常仍失动不上网，这是第6章。所以我看这个赞美诗里面呢，188首是最但以理书最贴切 对吻合的，所以我选这一首做我们的主题曲啊。我们这一次不管哪一次聚会，我们都会唱这一首啊，希望能够爱。那我看很多传道人呢，他们在唱副歌的时候也是唱188，可是第一次唱的时候，大家都静静的，都不会唱，为什么？因为这个歌词啊有一点陌生。我不知道等一下蔡执事是不是也会唱这一首啊？如果是，我们现在就要这样背一背啊，副歌了啊。那当然不唱也可以啊。好，我们一起来尝试。
我们再来唱诗188首。有三人心最坚刚，人在我中没有损伤。永不离别，同住荣美殿下，含义的殷期到如常，人一世多命不伤亡，主的先知今在何方？为天子殿下，不多是复活见他，但不多是观我见他，相见快乐永不离别。第四节，恕恩主赎罪羔羊，赎你复活荣耀显扬，价值尽在升入高天，为我预备天香。等不多是无火见他，等不多是变化见他，相见快乐永不离别，同住荣美天下。大家请坐。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陈宏道长老哈，大家都认识，我不再介绍他，感谢他的讲解，也感谢他的辛劳，我们再。